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总统礼拜一告诉法国总统马克龙知，美国与其盟邦在黑海进行具挑衅性演习，正在加剧莫斯科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紧张局势。普京发表上述言论前，西方国家才对俄军在乌克兰附近活动发出警告。马克龙告诉普京知，法国准备好要捍卫乌克兰领土完整。普京和国营电视台说，俄国国防部曾经提议让俄军在同一海域进行计划外的演习活动，但他认为这个不恰当，没有必要让局势进一步升温。普京还提到几只参与黑海演习的美国军舰，说莫斯科当局正密切监控中。根据克里姆林宫声明，普京亦批评乌克兰最近在与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冲突中使用无人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驳斥俄方对美国军演的批评，他说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从事军事活动仍令我们忧心。科比表示，美国对他们的军演持开放态度，并发布有关演习细节和照片的新闻声明。他说，所有演习本质上皆属防御性质，而且符合我们对区域联盟及伙伴的承诺。美英两国礼拜一同声谴责俄罗斯进行危险且不负责任的飞弹试射，击毁自家因媒人造卫星，产生大量碎片，漠视太空安全与可持续性，迫使国际太空站的太空人采取避难行动。据美国官员表示，这个是有史以来第四次从陆地击落人造卫星，而华府事前并未被告知，美方将与盟友讨论如何回应。这次试射再度引发各界对太空军备竞赛日益升级的担忧，包括研发出能够让其他卫星偏离轨道的卫星和雷射武器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试射行动目前已在轨道中产生1500个以上可追踪碎片，还可能制造出数十万个较细的轨道碎片。目前在国际太空站上的四名美国人、一名德国人及两名俄罗斯人必须关闭太空站舱门，到返航船舰寻求避难。NASA 处长尼尔森表示，他对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稳定的行为感到愤怒。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在推特发文说，俄罗斯这一次试射具破坏性的反卫星飞弹，体现他们完全漠视太空安全、防护和可持续性的作为。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麦杜威说，太空已经有太多碎片了，刻意制造更多碎片实在是不可原谅。这一团碎片中的第一个物体将在几个月内进入大气层，但可能要花上十年才能够完全清除。美国参议院今年六月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全面强化竞争力以对抗中共。民主党参院领袖舒默当地时间礼拜一进一步表示，这一项抗中法案将纳入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希望能够以包裹方式一并通过。媒体指出，国防授权法案是少数每年都要立法的法案，因此时常作为其他政策的便车。虽然此举仍不保证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一定能够完好无缺过关，但至少提升重要条款的立法机率。 参议院六月以68票同意、32票反对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将对美国科技制造、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等领域投入约2500亿美元，强化美国多层面的竞争力，对抗中国带来的挑战，但在众议院迟迟无发起投票表决。众议院已经通过自己的国防授权法，一旦参议院通过纳入抗中法案的版本后，两院就会开始协调双方版本的差异处，达成共识后先会交由总统拜登签署。美国礼拜一再度敦促国民立即自行离开饱受战争洗礼的埃塞俄比亚，并警告埃塞俄比亚将不会出现阿富汗式的军事撤离行动。据报道，埃塞俄比亚的反抗军组织不再排除走上首都阿迪斯阿贝巴街头游行的可能。数日来，美国大使馆一直敦促美国公民乘搭商业航班离境。大使馆表示会向无法立即购买机票的公民提供贷款。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我们会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对和平的前景感到悲观，而是因为我们很务实。他说美国国务院展开内部调查，以判定可以如何更完善地预测并安排这一类大规模撤离行动。他还说美国人没有理由等到最后一刻先搭上商业班机离开这个非洲之国国家。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最新旅游建议，捷克、匈牙利和冰岛礼拜一被列入风险最高的第四级警示，因为这些国家的新冠病毒染疫人数持续飙升。据报道，除了捷克、匈牙利和冰岛外，英国的根西岛亦被列入 CDC 判定为风险极高的第四级。在过去28日，每10万居民出现超过500例确诊病例。CDC 建议民众避免前往第四级地区，任何必须前往的人都应该先完整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在此之前，这四个地点都被列为风险第三级。现在加入其他第四级国家行列的包括比利时、荷兰、新加坡、土耳其与美属维京群岛等。目前有70多个地点被列为第四级，包括英国和英属维京群岛，自7月19日以来一直处于第四级。另一方面 ，CDC 亦分别将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利比里亚、冈比亚和莫桑比克的新冠病毒旅游警示降至第一级，低风险。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礼拜一宣布，他将在明年退休，不再竞选连任。现年81岁的帕特里克·莱希是在任时间最长的现任联邦参议员，亦是美国历史上任期第四长的参议员。自1975年入职后，他一直代表佛蒙特州在参议院工作。莱希说，是应该将火炬传递给下一个佛蒙特州人的时候了。莱希在佛蒙特州议会大厦宣布了这一决定。1974年，他亦是在那里发起了自己的第一次联邦参议员竞选活动。该州共和党籍州长菲尔斯科特称赞莱希是佛蒙特州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冠军。莱希是参议院排名第二的人物，受到全国瞩目。今年二月，他主持了参议院对川普的第二次弹劾审判。莱希还担任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亦是司法和农业委员会成员。他是佛蒙特州唯一的一名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日举行了长达近3.5小时的视讯会议，他们讨论了中共需要遵从国际秩序、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确保印太地区和平开放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新冠病毒疫情问题、中共试射的高超音速导弹等问题。会谈未提及2022年的冬奥会。中方将这次会谈描述为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白宫表示，正如较早前的预期， 这一次美中峰会没有在任何重大议题上取得突破。白宫在峰会后发表的新闻稿中说，拜登总统在会谈中强调了美国将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并与盟友和伙伴一起确保21世纪国际行动准则能够推进国际系统的自由、开放和公平。他还表达了对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事务上的做法和更广泛的人权问题的忧虑。新闻稿说，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布和六项保证的指导下，继续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称美国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损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行动。美国司法部礼拜一说，一个联邦陪审团裁决美国海军武器系统飞行官杨帆与两名同案被告串谋违反美国枪支法和接受安全背景调查时杀方等罪名成立。这两名同案被告是中国公民郭松涛和郭松涛的雇员，杨帆的妻子杨洋、郭松涛的上海兴丰科技有限公司从美国购买军用和警用海事设备并出口到中国。郭松涛和杨洋之前已经对串谋非法向中国出口海军冲锋舟的指控承认有罪。2020年8月，另一名同案被告郑燕对串谋递交虚拟出口信息和违反美国法律而以欺诈手段出口冲锋舟和引擎的指控承认有罪，并在今年3月被判处以其在押时间折抵刑期，亦就是大约6个月的监禁，另加11个月的在家软禁。据报道，郑燕是郭松涛的情人。杨帆、郭松涛、杨洋和郑燕四人都在2019年10月被捕。杨帆最初被起诉时亦被指控串谋非法向中国出口冲锋舟，但是在2020年11月的更新起诉中，美国政府取消了这项指控。世界贸易组织15号表示，全球商品贸易在摆脱 COVID-19 疫情最新冲击后强势反弹，但在生产与供应中断以及入口需求降温抑制增长之下，目前呈逐渐趋缓态势。世界贸易组织表示，11月的货品贸易指标下降至 99.5 点，略低于100点的基准值。前一次8月公布时的读数曾经创下 110.4 高峰。世贸表示，最近的供应冲击包括上半年入口需求激增造成的港口堵塞，以及汽车和半导体等商品生产中断，都导致指标下跌。出口订单减少显示商品需求亦在放缓。世界贸易组织表示，11月的货品贸易指标大致符合预测。世贸较早时预估今年的商品贸易量将增长 10.8%， 2022年预料放缓至 4.7%。 世贸警告，全球贸易的前景仍笼罩在不利风险、区域不平等和服务贸易持续疲软的阴霾下。根据世贸，货品贸易指标的所有分行指数都下跌，跌幅最大的是汽车产品指数，只有空运指数维持在高于趋势的水平。欧洲联盟这个礼拜一将宣布一项新的海外基础建设投资框架，叫做全球门户的计划。全球门户计划将强调永续性及欧盟的价值，以强化与伙伴间的连结。在印太地区，这一项框架预定将聚焦于数位连结，因为欧盟寻求增加与该区域的交往。根据日经亚洲15号报道所提到的欧洲全球门户伙伴关系战略草案，这一项框架将聚焦五大领域，包括数位转型、干净能源转型、交通运输、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及贸易和人性供应链。欧洲永续发展基金家可提供数十亿欧元的混合拨款，并且可为投资提供400亿欧元担保。相比之下，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无关于财政规模的官方或明确数字，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7年曾经承诺为该倡议提供1240亿美元资金。一带一路倡议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及东欧地区投资， 已让欧盟内部感受到冲击。欧盟几乎毫不掩饰对北京海外基础建设投资模式的怀疑，以及欧盟提供永续发展替代方案的意图。国际刑警组织11月23日到25日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大会，并选举新一届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共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胡彬彬是亚洲区候选人之一。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由13位执委组成，负责监督秘书长和总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并协助制定工作计划和政策。好多人权团体以及由不同国家议会、不同党派组成的对话跨国议会联盟强烈反对将胡彬彬选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执委会。对话跨国议会联盟是一封写给国际刑警组织的信中指出，选举胡彬彬进入执委会刑警组织大会，就是向中共政府继续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行为大开绿灯，并让成千上万生活在国外的香港、维吾尔、西藏、台湾和中国意见人士身处更大的风险中。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曾经在2016年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但是他的任期只过了一半就突然结束，因为他在2018年返回中国后突然失踪。去年1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3年半。亚马逊创始人亿万富豪贝索斯10日出席在华府举办的伊格纳修斯论坛活动，他预言未来多数人会移居太空基地，只有少数人能够住在地球，届时人们会将地球划为自然保护区。贝索斯说，几个世纪后很多人将在太空出生，这个将是他们的第一个家，他们会在这些太空基地出生，在这些基地生活，然后他们会好像你们去黄石国家公园那样造访地球。贝索斯告诉英国卫报知，这些太空殖民地一整年的天气都会好像夏威夷那么好，而且没有地震，也都不会落雨，人们会想住在那里。此外，贝索斯亦在论坛上对外星人的话题作出回应，他认为有这么多行星和星系，怎会可能没有外星人？他说，对我而言，我们是宇宙中唯一智慧生命的概率似乎微乎其微。马斯克和贝索斯目前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两个人，两人领导的太空企业是相互竞争发射合同，建造可以前往月球或更远星球的航天器。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中共网络监管部门网信办11月14日在最新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准备要求到香港上市的数据处理业者申报网络安全审查。之前滴滴出行到美国上市触怒中共，在最后一刻被当局叫停。网信中国公众号星期日发表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最新的管理条例计划对数据处理业者规定必须要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的条件，其中到香港上市的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必须申报审查。此外，大型网络平台经营者在境外设立总部或者经营中心、研发中心，应该向国家网信部门和主管部门报告。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第13条提出，数据处理者开展以下活动，应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第一，会最掌握大量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公共利益的资料资源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实施合并、重组、分立，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第二，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数据的数据处理者到国外上市的。第三，数据处理者到香港上市，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第四，其他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国家网信办话，咁是为了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而起草的规定。路透社报道表示，网信办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推出，正值北京加强对科技业的监管，对科技公司应该怎样管理他们控制的资料库不断提出要求之际，中共近期通过了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的法例。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已经结束，在各界纷纷关注中共第三个历史性决议之际，香港资深评论员刘瑞兆在从中分析中共管理和控制的因果关系，如果由管理变成滥权的控制，将会导致人民反弹。为期四日的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简称六中全会，在十一月十一号闭幕。会议通过一项历史性决议，巩固了习近平的政治地位。全会公布对毛泽东犯下的错觉，只字不提，但是就极尽吹捧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熟悉中国事务的香港资深评论员刘瑞兆指出，六中全会的主调是为习近平连任造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议决，中国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全会公布介绍了中共建党百年五任领导人的所谓成就，当中凸显中共管理和控制的问题，管得好人家会说你管得好，但是由管理去到一种滥权的控制，人家就会反弹。刘瑞兆以近日中国电竞队取得国际赛事冠军为例分析说，早前中共通过教育部网信办限制大陆青年打游戏机，又处罚电子游戏的供应商，就已经讲明官方的控制变成了有时可能是控制了自己国民强的一项。现在官方的调子根本不知道在度鼓励还是继续限制，是在基础上，是在限制基础上鼓励，是在限制基础上鼓励，还是在鼓励基础上限制。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一喺白宫南草坪签署跨党派嘅$120,000,000,000嘅基础设施法案。拜登签署嘅基础设施法案包括为公路、桥梁同其他重大建设项目出资$1,100,000,000,000，并出资$390,000,000,000。用在将公交现代化并为残障人士和老年人改善公交便利。这项法案包括投入$500,000,000,000用在改善受到气候变化和网络袭击冲击的基础设施。另外还有$550,000,000用在取代一些美国饮水系统仍是使用老旧的含源管道，以及用在开发宽带基础设施的$650,000,000。这项基础设施法案要求出资$2,100,000,000,000从土壤和地下水中排除污染，在能源界创造就业机会，并聚焦经济和环境公正。法案包括用在更新和扩大电网的$730,000,000。这项法案8月在参议院以69票比30票大落差通过，最终在11月5号在众议院通过，其中13张赞成票是共和党众议员投下。拜登在签署法案之前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可以走在一起并创造出真正的成果。他说美国再次动了起来。目前拜登民意支持率掉到接近 40%， 而美国消费物价面临30年来新高。一些国会共和党领袖反对将一项立法胜利拱手送给一位民主党总统。拜登还因为他的将近$200,000,000,000的人类基础设施社会支出法案而陷入持久的论战。那项社会支出案将是50年来对联邦政府为人民提供的社会保障网项目的最大扩充。众议院预计在今个礼拜将对这一项社会保障法案进行表决。如果众议院将其通过，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 他在参议院的前景仍不明朗，没有任何一位共和党议员支持这一项社会保障法案，这个意味着民主党人必须自行将其通过。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5号会晤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美日两国强调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的合作至关重要。双方官员星期一11月15号同意启动旨在解决美国对日本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争端的谈判。川普在2018年3月下令对进口钢铁征收 25% 的额外关税，对铝征收 10% 的关税，为了保护美国的就业和国家安全。秋生田光一在会谈中表示，日本希望关税问题得到完全的解决，这个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并表示日本认为美国对从日本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的关税有问题。对此雷蒙多回应说，他计划优先解决这一个问题。双方还发表声明说，将建立日美商业和工业伙伴关系。美国商务部和日本经济产业省表示，他们致力于通过美日经贸合作加强两国经济的竞争力、弹性和安全性。几十年来，随着中国产量的大幅提高，钢铁和铝的个性产能已经恶化，中国还占世界铝产量的一半以上。会谈中，美日两国此言应对扭曲市场的措施，以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此外，雷蒙多亦呼吁美日在一系列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半导体与供应链，因为晶片短缺与生产问题正对已开发国家的经济复苏构成阻碍。会后双方透过联合声明宣布同意建立商业和工业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在半导体供应链、5G 通讯和其他关键产业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北会华盛顿办事处主拿丁·法利德·约翰逊在讨论会上说，在全球很多地方，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由进一步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来到散播虚假信息为由监禁作者，而这一种指控通常是为了打压对政府的批评。美国北会今年4月发布的2020年度全球写作自由度报告说，2020年全球有至少273名作家、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因而获罪，远高于2019年的238人。而中国是全球关押作家和诗人最多的国家，高达81人因而入狱，其中一半以上是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香港的作家。该非营利机构星期一举办的被囚禁作者日40周年线上讨论会上，特别关注9名遭到政府当局监禁或迫害的作者的命运，其中包括中国公民运动倡导者、法学博士许志永。无国界记者组织美洲分部总裁安娜·纳尔森在讨论会上表示，媒体自由在过去几年中亦持续恶化，很多国家利用新冠疫情来限制媒体自由、打压媒体，还有一些国家则利用网络安全法来限制言论自由、逮捕记者。他指出，全球目前有465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因他们的工作而遭到监禁，其中中国是关押记者人数最多。在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较早的时候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倒数第四。这一份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后，中共当局采取多种工具来进一步限制和控制新闻和信息的传播。7名记者因为报道新冠疫情被关押，超过450名网民因为传播疫情假消息被逮捕。美国北会的约翰逊认为，美国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应当和美国的盟友合作，通过施加影响力来促使遭受不公正拘押的作家、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获释。他同时敦促国会 能够为受到不公对待或迫害的作者、记者、异议人士及其家人提供支持与保护，包括为他们赴美手续的简化提供一些立法方面的支持。美东时间星期一晚上，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总书记习近平首次举行视频峰会，双方旨在稳定两国关系。拜登告诉习近平必须确保美中关系不会转向公开冲突，并承诺解决令人关切的领域，包括人权和印太地区的问题。拜登表示，作为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我们有责任确保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演变为有意或无意的冲突，而非简单直接的竞争。他表示，美中双方关系不仅对美国，而且坦率地说，对世界其他地区都有深远的影响。习近平则称，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追求合作共赢。他亦都将拜登称为老朋友，因为拜登是担任美国副总统时，两人就非常熟悉。习近平强调，我已准备好同你合作，达成共识，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将中美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之前，拜登政府一直是谴责中共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压制香港的民主自由，以及军事骚扰台湾等行为。美中关系今年以来呈现不断恶化趋势，外界亦因此并不看好这一次的拜习会。白宫将此次视频会议定位为拜登为确定美中关系的护栏所做的努力，同时特别关注避免意外冲突。拜登亦向习话，美中需要建立一些常识性护栏，在我们分歧的地方要清楚诚实，在利益相交的地方共同努力，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等重要的全球问题上。当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国安顾问沙利文和国家安全助手坎佩尔·罗森伯格和乔恩·钦都列席了这一次的高峰会。目前，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正在众议院等待通过，虽然这项全面立法已在今年6月在参议院获得两党支持，但在众议院仍然停滞不前。众议院议员表示，他们不想考虑参议院通过的这项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而是要撰写自己的版本。但时隔5个月后，众议院仍是没有对自己的法案进行表决，亦没有讨论这一项法案。由于立法议程密集，2021年可能已经没有时间通过该法案。参议院当初是以68-32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该法案是对美国工业政策一次罕见的立法尝试，授权1900亿美元加强美国技术发展和研究，并额外授权540亿美元增加美国在半导体和电信设备方面的生产和研究。北京称，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是基于一种冷战思维，好似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11月15号在北京举行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将损害两国关系，北京一直坚持反对这样做。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共一直是推动美国的高管、公司和商业团体在国会反对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和其他与其相关的法案，因为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中所涉及的很多问题都包括贸易和人权，而在接下来的美中对话中亦会成为议题焦点。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今个礼拜的美中会议将考验拜登政府融合的对抗与合作的对华政策。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计算机芯片短缺正是压制从游戏机到汽车的生产。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一名助手不愿意透露众议院几时审议该法案，只是讲众议院和参议院仍存在必要解决的分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哈里斯拜登全不和，共和党民调大幅领先40年之最，面临国会考验，本周将投票1.75万亿法案，拒绝为国会事件出庭做证被诉，班农向 FBI 投案，迪士尼员工开始从加州迁往佛州，美大学国际新生人数大幅下跌，中国学生占比高，票房里程碑007生死交战全球热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媒公布的最新民调指出，拜登上任不到一年，支持率创新低，下降到 41%， 不满意比率甚至高达 53%。 与此同时，美国政坛亦传出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不和的消息。由华邮和美国广播公司 ABC 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目前有 70% 的美国人对经济的评价持负面睇法，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将通膨怪罪于拜登政府，有超过 60% 的美国人认为拜登上任10个月以来没什么施政建树，其中包括 71% 的独立派人士。民调亦指出，在6月份的时候，还有 94% 的民主党支持者对拜登的施政表示满意，但在最新民调中，民主党支持者只剩 80%， 持负面睇法的有 16%。 就在拜登支持率低迷的情况下， CNN 在11月14号的报道指出，在对哈里斯身旁30多位幕僚、政府官员、民主党人、金主和外部顾问采访之后， CNN 观察到哈里斯与拜登陷入僵局，疑似被边缘化，政治能力不被看重，甚至彼此猜忌。 CNN 指出，哈里斯曾向几位心腹表示，他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受限。有多位哈里斯办公室幕僚表示，哈里斯根本没有机会在副总统职位上做足准备或者取得定位，甚至已经被边缘化。他主导的两大任务，投票权、中南美洲移民，都被视为相当棘手，没有明显进展，这个让他时常遭到党内批评。而在拜登民调大跌、不会连任的消息满天飞之际，拜登团队亦密切关注哈里斯的任何动向，担心他怀有异心，这个更加哈里斯和身旁的人格外谨慎，不能够发生任何失言事件。报道指出，哈里斯的办公室长期不受重视，与其他部门亦显示出不稳定的关系。而拜登自己目前亦正面临立法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所以亦无暇顾及哈里斯。据消息说，双方团队的紧张冲突不断积累，他们已陷入僵局。距离2022年中期选举还有一年时间，民主党面临多项挑战和困境，拜登的支持率低迷与经济因素息息相关，包括通货膨胀创下31年来新高、高失业率，还有今年节日购物季供应链危机等，使拜登支持度大跌。最新发布的德梅恩几时报爱荷华州民意调查发现，拜登的支持率在爱荷华州只有 33%， 而近日哈里斯的民调支持率亦只有 28%， 这些都为民主党中期选举敲响了警钟。 ABC 与华邮在过去40年来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假设调查当日举行中期选举投票，选民会选边个，结果显示今年有 51% 的登记选民会支持所在选区的共和党议员候选人，而只有 41% 的受访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个不仅是共和党40年最大领先幅度，亦是第九次由共和党享有领先民主党的优势。近期众院通过了1.2万亿美元基础建设法案，但是却没有拉起拜登的支持率，这样可能让即将投票的1.75万亿重建美好法案更难过关。近日 众议院民主党人竞相支持拜登的 1.75 万亿社会和气候支出法案，但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警告民主党人将利用这个法案和美国人民加税，而激进的左派创纪录支出已经导致了美国创纪录的通货膨胀。拜登的重建美好法案预计本周将在众议院进行投票。据国会山报的报道，在整个夏季和秋季关于 1.75 万亿社会和气候支出法案的辩论充满了喜剧性，民主党激进步派和中间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民主党中间派的议员曼钦将会继续在参议院进行抵制。随着通货膨胀率最近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曼钦将会有新的筹码来要求削减 1.75 万亿方案预算，其中有几项他一直抵制的条款，包括带薪家庭休假和医疗保险的扩大。参议院不太可能在12月之前对这个法案采取行动，但是民主党人认为他们在众议院将取得重大胜利。虽然目前仲在等待国会预算办公室给出数据来评估这个法案是否会增加赤字，但众议院的温和派人士发誓在本周的会议上要支持这个法案。据福克斯新闻报道，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高阶成员乔丹在节目中表示，他认为重建更好法案将提高美国人民的税。他说，对于所有一直在工作的人们来讲，你们现在将会被增税。乔丹说，左派的不计后果的支出导致了创纪录的通货膨胀，而真正的受害者是美国家庭，他们将不得不为买房或租房、为汽车加油，甚至为今年的感恩节火鸡和圣诞礼物付出更多费用。乔丹说，他们的经济计划实际上是锁定经济、疯狂消费、付钱让人们不工作。无党派的税收政策中心上周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称拜登的社会支出法案草案中的条款将违反他的承诺，即加税只影响收入在40万以上的美国人。如果该计划实施，这个智囊团认为中低收入家庭平均要多付100美元左右的税，而那些收入在20万至50万之间的家庭每年将平均多缴约230美元的税。班农被卷入今年1月6号的国会大厦事件，他因为拒绝众议院调查特别委员会的传唤作证而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在今日11月15号，他向联邦调查局 FBI 投案。67岁的班农在今日11月15号上午抵达华府的 FBI 办公室，他在进入大楼前还透过社群平台发表讲话，呼吁他的支持者持续关注相关信息。班农被拘留后预计将在今日晚间出庭。民主党控制的调查委员会10月初曾向班农发出传唤文件，要求他提供证词。班农律师表示，根据川普的指示，该调查委员会所要求提供的文件和证词是受到行政特权的保护，因此班农拒绝配合调查。他在11月12号被控两项刑事藐视法庭罪，一是拒绝出席国会作证，另一个是拒绝提供文件回应委员会的传票。到目前为止，这个调查委员会已经向十几名前川普政府时期的官员和相关人员，包括前顾问斯蒂芬米勒、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尔弗林和白宫新闻秘书海莱麦海纳利发出了传票，并要求他们提供证词或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的官员都曾因不理会国会的传票而被控藐视，但以刑事案件起诉相当罕见。美国司法部表示，每项罪名最轻30日徒刑，最重要关上一年。由于有利于经营，华特迪士尼公司的2000名员工将从加州搬到佛罗里达州，而很多人已经在奥兰多附近买了房。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由于佛罗里达的商业环境很好，不需要缴纳州所得税，迪士尼将2000名员工从加州搬到佛州奥兰多的一个正在建设的新迪士尼园区。搬迁是由今年7月开始的，会在18个月内完成。阿梅尔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近日对媒体表示， 好多迪士尼员工们正在睇房，佢话公司个库存可能唔够啦。呢、这个唔仅仅系2000名员工，而系2000名员工佢哋嘅家人同大家庭。佛州中部可以出售嘅房屋目前正处在历史低位。奥兰多九月份嘅可以出售住房比去年九月下降咗39%。佛州房屋嘅中位价为$318,000，远远低于加州嘅$951,000。而迪士尼并唔系唯一一个搬离或部分搬离加州嘅知名大型企业。惠普科技公司同甲骨文公司早响去年大流行病开始就将公司总部搬到咗德州。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亦响上个月将公司总部从加州直谷搬到德州。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表示，对员工来讲，直谷生活费较高，房价亦太高，而马斯克本人亦将家搬到了所得税较低、规范较宽松的德州。今年加州报告了该州历史上第一次年度人口减少，在2020年减少了超过18.2万。在大流行病的影响，美国高等院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在2020年秋季学年大幅下降。据美国之音报道，国际教育研究所在11月15号发布一项对美国近300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20至2021学年，在美国高等院校注册的国际学生下降了 15%， 总数为914,095人，是自2015至2016学年以来第一次降至100万以下。同时，新生入学人数亦减少了 45.6%。 中国同印度的学生人数继续在美国高校国际招生中占主导地位，两国学生总数占美国所有国际学生的一半以上。来自中国的学生人数为317,299人，比上一年下降了 14.8%， 占所有国际学生的 34.7%。 加州是最受国际学生青睐的地方，排名在第一，吸引了132,758名国际学生。其次是纽约州。报告显示，在美国所有学院和大学中，纽约大学依旧是国际学生的首选目的地学校。随后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东北大学。第三名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则退居第四名。但加州大学系统的圣迭戈、洛杉矶、帕克里、尔湾和戴维斯的校区都排响前18名内。国际教育研究所仲对2021年8月至9月新学年的入学情况调查了860多所美国院校。今年秋季学期的预期较为乐观，首次在美国院校注册的国际学生人数大幅反弹，增加了 68%。 2021年秋季国际学生入学情况概貌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大流行病期间的弹性和学生的流动性。在新生入学人数方面，70%的受访院校表示新生入学人数有所增加，10%的院校表示入学人数保持不变，20%的院校表示入学人数有所下降。詹姆斯·庞德又完美地完成了一项任务，最新一部007系列生死交战在周日11月14号以5.582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完美结束，成为大流行期间国际票房收入最高的好莱坞电影。生死交战是007传奇系列的第25部作品，是由卡里·福永执导，并由丹尼尔·克雷格最后一次扮演007。虽然由于大流行病危机，影片发行被多次推迟，但最终大家仲系等嚟咗呢部电影。生死交战取得咗非常唔错嘅成绩，响18个市场超过咗007天幕杀机嘅终生总票房，响另外22个市场亦超过咗007幽灵党嘅终生总票房。在英国、爱尔兰、荷兰和瑞士，生死交战这部片是环球影业有史以来收入最高的电影。同样在英国，生死交战超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成为票房第五高的电影。11月14号，生死交战在影片的最后一个主要市场澳大利亚上映， 并获得了82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在北美，这部詹姆斯·庞德的电影在周末突破了 1.5 亿美元的大关。在周日结束时，全球总票房达到了 7.086 亿美元。到目前为止，这个亦是大流行病时代的最好成绩。
拜习会，拜登警告习近平，美中应该避免公开冲突。普京印度成盟友，可能将会互用对方基地港口。美国前情报官表示，启动列根时期一个计划可以压制中共。Facebook 员工因为公司丑闻，正大量外流。惊险，中共卫星碎片在太空差啲酿成大祸。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美东时间礼拜一夜晚7点45分开始举行视像会议，期间拜登向习近平表示，彼此身为领导人，有责任避免美中转为公开冲突。综合传媒报道，在会议开始之后，拜登同习近平首先概述了双方将要讨论到的内容。拜登提到人权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等议题，习近平就表示，在台湾和其他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中需要加强沟通并共同应对挑战。这个是拜登入主白宫以来和习近平的第三次视像会谈，拜登从未隐瞒过希望和习近平面对面会谈的愿望，但习近平以疫情为由近两年闭门不出，拜登只能够和习近平举行视像峰会。目前正值中印紧张对峙，双方频频在边境举行演习之际，近日印度传媒说，普京很可能在下个月第一个礼拜访问印度，参加两国年度峰会，双方预计会更新在未来十年的军事技术合作计划，并签署国防、贸易和科技方面的若干协议。印俄两国预计将会签署的关键协议之一，是相互交换后勤协议。该协议将会允许双方军队在对方的基地和港口使用后勤和支持设施。今个月14号，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在杜拜航展开幕仪式之前，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已经开始向印度交付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第一个型将会在年底交付。印方订购五套俄制 S-400 系统，将会在五年内完成。 S-400 是俄军新一代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用于摧毁战略和战术飞机、弹道导弹、高超音速目标等空中攻击武器。该系统可以有效地打击战略和战术飞机、弹道导弹、高超音速目标以及其他在电子对抗和其他条件下的空袭。另外，根据亚洲国际新闻通讯社引述印度国防部的消息来源报道， S-400 将会首先部署在印度西部边境，应对来自和巴基斯坦和中国边境的双重威胁。中共目前在西藏前沿部署两个 S-400。中共最近展示的军事活动以及军事发展，让美国国会议员和五角大楼都感到震惊。列根政府的一名前五角大楼情报官员说，目前的在任者当中，没有一位使用了正确方法来压制中共。美国应该启动列根时期的苏格拉底计划。前国防情报局官员物理学家迈克尔·塞科拉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最近有关中共在度测试高超音速导弹的消息，使前任和现任美国官员认为，这个是美国未能够实施正确对抗战略所带来的后果。塞科拉认为，美国政府如果不采取一个不同的国家技术战略，即使投入再多的资金进行研发，亦都无法压制中共。他表示，美国目前采取的是一个基于金融的计划，美国将会比中共花费更多的资金，而这样恰恰正是中共想要的。塞科拉敦促美国政府重启苏格拉底计划。在1980年代，他是苏格拉底计划的主管，该计划是列根政府时期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个计划，旨在利用现有技术使美国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但在列根政府结束之后，曾经被当成是工业政策，在鲁布殊执政时期最终被取消。列根政府之所以启动这个计划，是因为他们认为由政府监督恢复以技术为中心的方法将有助于对抗苏联。该计划包括 一个负责整理现有技术并认清竞争者的系统，同时以 What If 的策略来预测技术环境将会如何发展。蔡科拉解释说，当两种现有的技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技术的进步就会发生，而苏格拉底被用来创造自动化创新。蔡科拉认为，美国由于实施基于金融的经济战略，因此一直处于劣势，因为基于金融的计划侧重于在短期内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并非生产最好的产品来建立长期的市场主导地位。在这种理念之下，政府不是专注于开发和获取最好的技术，而是专注于经济利益。与此同时，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众议员罗杰斯亦都认同基于技术的战略是改善国防的关键，而基于金融的计划可能会阻碍发展。罗杰斯表示，技术驱动的决策是我们国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五角大楼目前的激励措施导致创新减少和官僚主义增多。罗杰斯最后强调，宽松的出口管制、薄弱的研究安全以及同中共当局的商业纠葛意味着美国的技术往往在进入五角大楼之前早就已经被北京掌握在手中。近日，科技招聘公司和业界人士表示，目前 Facebook 公司内部正形成一股员工外流的趋势，并且 Facebook 公司在招聘员工方面亦都遇到了更多困难。据美媒商业内幕近日报道，科技招聘人员和其他行业人士表示，更多的 Facebook 员工从高管到工程师正在其他地方寻找工作，其中一个原因是一系列丑闻使这一间社交媒体巨头的声誉严重受损。 Facebook 前员工举报人豪根的律师最近公布的内部文件显示， Facebook 知道自己在一些事件当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公司造成了伤害，但却对员工的警告视而不见。此前多年来，该公司还存在很多其他问题，例如用户增长放缓、监管调查、外国对该平台的操纵以及遭受重罚等等。对此，斯坦顿大通国际咨询公司北美技术业务主管蔡尔克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 Facebook 员工已经选择另谋出路。蔡尔克说，他每个礼拜都会同 Facebook 员工联络，我们开始看到一定程度上 Facebook 的员工正在外流。科技招聘公司 Built Talent 的创始人瓜尔达多表示，他亦都看到有更多人离开 Facebook 公司，而且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还有一些科技行业的招聘人员表示，虽然 Facebook 的薪酬很高，但员工仍然被挖走或者正在考虑离职，一部分员工担心留在 Facebook 会有潜在的声誉损失。近期已经陆续有几名 Facebook 的高层员工离职，包括前应用程式主管菲吉西莫、前广告主管卡罗琳艾弗逊、前营收总监费舍尔等。 Facebook 技术总监斯科洛普夫近期亦都宣布将会在明年卸任。国际太空站近日几乎被中国卫星碎片击中，被迫改变轨道以免发生碰撞。2007年，中国试射反卫星导弹命中风云一 C 气象卫星，风云一 C 被炸成3500多块碎片，其中大部分碎片仍在轨道上，好多现在已经落入国际太空站的轨道区域。国际太空站发现其碎片将会在12号接近，威胁到太空站内的人员，停靠在太空站的俄罗斯进步号太空船点燃引擎，发射了6分多钟的火箭，将国际太空站的速度改变了每秒 0.7 米，并将其轨道提高了大约 1.2 公里，来避免可能的碰撞。这个是国际太空站升空23年来第29次和轨道碎片近距离接触，需要采取回避措施。今年5月，一小块太空垃圾撞击加拿大国际太空站机械臂，使机械臂出现一个大约5毫米的洞。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